妹平安。有一篇文章张贴在网络上。1946年，我父亲已经过世5年，他没留下什么钱，兄姐也都已经结婚，另组家庭，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我们三个小女孩。记得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月，教会牧师宣布，希望大家都将身边的钱节省下来，做特别的奉献，去帮助教会中一个贫困的家庭。所以回家后，我们三姐妹呢就商量好，节省家中不必要的开销。同时呢，姐姐也去做临时清洁工，我和妹妹呢则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艺品，到街上贩卖，盼望能对那不知名的贫穷家庭有些许的奉献。在那个月中，我们三姐妹共赚了70元，也是我们收入最高的一个月。复活节的前一天，我们将所赚的许多零钱换成三张20元以及1张10元的新钞票。哎呀，那一夜我们三姐妹呢兴奋得难以入眠，一直迫不及待地想到教会去奉献那辛苦赚来的70元。星期天早上突然下起大雨，我们没有带伞，所以呢全身被淋得湿透，鞋子呢也因破洞而积满了水。但是呢，我们走了超过1里路，到达教会之后，很兴奋的，也很骄傲的奉献出那70元。当时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富足啊！从教会回家后，妈妈对我们的行为也感到高兴，特别买了一打鸡蛋，也炸了薯条给我们吃。当天傍晚，牧师开着车子到我们家来，给了妈妈一个信封袋。当袋子倒出来的时候，发现里头是3张20元、1张10元的新钞，以及17张1元的钞票。妈妈低着头，把钱放回信封袋内。那时我们三姐妹都没说话，只低着头看着地板，我的眼泪掉落在地板上。我们才知道，牧师宣布的贫困家庭，竟然就是我们家。我低着头，看着拆缝过的衣服和磨破的鞋子，我突然感到好羞愧。我不想再去教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教会中最穷的家庭。在接着一个星期中，我们家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一直到周六，妈妈才打破沉默，问我们要如何使用这笔钱。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是穷人，不晓得穷人会如何使用这笔钱。然而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想再去教会了，不想去被别人当成穷人看。可是妈妈还是强迫我们一定要去。隔天礼拜天，虽然出太阳，可是我们三姐妹徒步走到教会，一路上都没说话，心情很坏，很沉重，很冰冷。那天教会来了一位宣教士，他说非洲的教会是用晒干的土块建造的，但是呢需要钱买屋顶，只要100元就可以为非洲教会铺盖一个屋顶。宣教士在台上对大家说，我们能不能奉献金钱来帮助贫穷的非洲人？这时候我们一家人互相注视，并且露出这星期来的第一次微笑。在说奉献的时候，妈妈把上星期牧师给我们装有87元的信封袋全数投入奉献袋中。清点奉献之后，牧师宣布今天的奉献超过100元一点点。宣教士很兴奋，因为呢他原本不期望会在我们小小的教会收到这么多的奉献，所以宣教士在台上大声地说，你们教会中一定有人很富有。 听到这句话，我妈妈和我们三姐妹都泛着泪光。原来我们是这教会中最富有的家庭。宣教士不就是这么说的吗？引言结束。没错，这是心态的问题。文章最后补充说，一个人是否富有，往往不在于钱财的多寡，而在于心灵是不是快乐，是否饱足。我们看到大家眼中的有钱人拥有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常常会羡慕他，嫉妒他。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他们的心灵享受那么少，又怕被偷被抢被绑架，天天提心吊胆的，反而又会可怜他了。引言结束。心灵富有的人才能给出去，才能牺牲自己，也才能放下自己，也就是舍己。基督门徒是心灵富足的人吗？不管有多少钱财，你我是心灵富足的人吗？基督门徒的牺牲自己放下自己是一个什么模样呢？耶稣的舍己给基督门徒怎么样的榜样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来，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前十六节的细微描述让我们窥看到，在处置耶稣的时候，比拉多所经历的挣扎，耶稣和犹太人互动三年多的结果是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接受耶稣是神儿子的犹太人呢，就把耶稣交给罗马最高长官比拉多，目的呢是要把耶稣给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来斗倒、斗垮、斗臭耶稣。比拉多是做最后裁定的关键人物。因着犹太人不领情，不接受比拉多借着逾越节的惯例来释放耶稣的提议，比拉多只好另外找台阶下，把耶稣狠狠地毒打一顿，痛快地戏弄了一番。然而这样子顺便嘲弄犹太人的苦肉计，还是动不了犹太人，尤其是祭司长刚硬的心。另外，比拉多很明白自己的个人权力绝对大过于犹太人整体的权势，清楚到一个程度，他用来威胁耶稣回答问题：你是哪里来的？耶稣还是没有正面回答，然而确认了比拉多握有生杀大权。同时呢，耶稣提醒比拉多，表面上权柄是上头罗马皇帝亲赐下来的，实质上是更上头神所命定的。换句话说，交账的真正对象是天上的神，不是地上的人。突然间这时候比拉多觉醒了，想要释放耶稣。同一时间，一股强大反对势力也迎头痛击，犹太人给比拉多扣上背叛该撒罗马皇帝的大帽子。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比拉多选择屈服于不义、不公正地判决耶稣十字架死刑。 第十七节，罗马兵丁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罗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被判十字架刑罚的囚犯通常得背着自己的刑具，这也算是刑罚的一部分，背整个十字架或是一部分走去到刑场。耶稣也是这样做了。作者使徒约翰这样子的强调，似乎在暗示耶稣一人独自成就救赎恩典的事实。所以刻意没有把古利奈人西门的事给写进来。什么事呢？像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兵丁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能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样子的记载很可能是在强调，受过鞭打之后，耶稣虚弱到无法背着十字架走到刑场。请注意，这两处经文的描述没有任何的冲突矛盾。先有一个真实事件的发生，然后每一位福音作者依照从神来的领受，并且根据福音书的主题和重点来书写细节。因此呢，打从第一世纪早期教父，不少人把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和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六节做了一个连接，做儿子的以撒顺服父亲亚伯拉罕，背着木材上山。木材干什么用呢？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打算用这些木材来把以撒当作燔祭的祭物献给耶和华神。以撒被看成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来到钉十字架的地方名叫独罗地，希伯来话有些英文圣经翻译为亚兰话，叫哥哥他。不管希腊文、中文或者是英文，哥哥他是亚兰语的音译，就好像温哥华是英文 Vancouver 的音译。哥哥他就是头盖骨的意思。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更加熟悉的词，知不知道是哪一个词？加略山，对不对？加略山和英文 Calvary 都是拉丁文的音译，也是头盖骨的意思。可是怎么扯上了拉丁文呢？事实上，拉丁文圣经五加大译本是第五到第十六世纪之间西方世界最具神学影响力的圣经译本。为什么叫独罗地？准确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不清楚。很可能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灭的同时，当地的地形也遭受破坏。然而有一点很肯定的是，没有一本福音书说独罗地或哥哥他是个山冈或是个山丘。中文加略山很容易让人引发错误的联想，以为是一座山。第十八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第一节用鞭打一个字来形容耶稣身体所承受的折磨，这里也用一个字钉十字架来描绘刑罚的羞辱和死刑的残酷。不是不在乎耶稣的受苦受难，而是更看重耶稣受苦难的意义和结果。第十八节接着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盯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罗马政权不会用钉十字架刑罚来处置罗马公民，除非经过罗马皇帝的批准。 钉十字架是用来羞辱，来用来羞辱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民族。耶稣死得毫无尊严，而且是死在死刑罪犯当中。耶稣有罪吗？在犹太公会面前，没有人可以见证耶稣有罪。罗马最高首长比拉多更是三次声明，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为什么耶稣不出声辩解呢？为什么不挺身抗议呢？十三章第一节先透露，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当卖耶稣的犹大一出去，十三章三十一节，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在十字架上，一方面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透过承担世人的罪孽来拯救相信的人脱离罪恶的捆绑，另一方面耶稣顺服父神，放下权力，成就父神的救赎恩典，来彰显耶和华神的公义、公义与慈爱，并且荣耀父神。这样看来，耶稣的舍己就没有为自己辩明的需要了。舍己不是自作自受，不是自讨苦吃，舍己也不是尽责任尽义务，舍己更不是倒霉吃亏贴老本。舍己是为了顺服三一真神，为了用神的爱来爱别人而放下自己，放下权力，走第二里路。这样子效法耶稣，也就没有为自己辩明的需要了。尤其当别人误会错怪我们的时候，因为全知的神晓得谁在骄傲贪婪，谁在负责任尽本分，谁在牺牲舍己，也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权益。第十九节，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牌子呢是指一个告示牌，写着死刑犯的罪状，安在十字架上，写着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很可能这是比拉多的报复手段，因为呢，在第十二节，比拉多是被迫屈服于犹太人的威胁恐吓而判下耶稣的死刑。所以呢，比拉多坚持第十五节的立场来反咬犹太人一口，尤其给祭司长们一巴掌。怎么说呢？第二十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种文字写的。为什么作者使徒约翰添加这一些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材料呢？当犹太人把耶稣解到罗马衙门，在比拉多官署外的场地，群众人数不会是特别的多，因此呢，当比拉多称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只有在场的犹太人听见而已。现在比拉多利用钉十字架公开刑罚来宣传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人是喜欢看热闹的，是不是？就像在高速公路塞车，不少时候呢，只是因着反方向车道出了车祸，是不是？加上钉十字架刑罚离城不远，不是什么荒郊野外，路过的人肯定不少。不管听过多少耶稣的事情，晓得多少发生了什么事，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或顺便或刻意，许多人会去瞧一眼，看看牌子写着什么。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同时三种文字并列在一起， 希伯来文是指当时犹太人家喻户晓的亚兰文，罗马文是指罗马政府的官方语言拉丁文，在希腊文呢是指这整个罗马帝国领域内通用的语言文字。也就是说，看到的人，不管是本地人或外地人，犹太人或外邦人，本国人或外国人，都晓得牌子上写着什么：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因此，不仅仅在耶路撒冷城的人晓得，也随着看见这牌子的人流传到犹太全地，遍布到整个罗马帝国领域。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毫无疑问，比拉多也想顺水推舟，在奚落犹太人的同时，抓紧机会把导致钉十字架刑罚罪名的性质公诸于世，来警告每一个族裔的居民，这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的下场。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耶稣的王权就成为普世性的宣告：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没有人不满意这个样子，这个牌子，这样的牌子？有没有人会抗议反对？第二十一节，祭司长，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祭司长们拒绝耶稣当他们的王，然而祭司长们用犹太人的王来向比拉多控诉耶稣。比拉多会再一次改变心意吗？比拉多会被祭司长们再一次拉着鼻子走，牵着鼻子走吗？第二十二节，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因为如果照着祭司长们的意思更改，比拉多嘲弄犹太人和报复祭司长们的力道就差不多烟消云散。比拉多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我已经写上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圣经学者 D.A. Carson 注释说，比拉多的恶意却为神的目的而效力。主耶稣确实是犹太人的王，十字架则是他得高举的途径，是他得荣耀的方法。一年结束，耶稣没有为自己申辩什么，反倒是犹太人祭司长和比拉多来澄清，来证实犹太人的王以拿撒勒人耶稣。他们不知不觉中促成了神的救赎恩典计划，这是耶稣顺服父神的舍己。盼望耶稣的舍己也成为基督门徒的鼓励和榜样。你我在基督里的舍己，乃是信靠神而没有为自己辩明的需要，同时也相信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反倒有别人来澄清，来证实我们在基督里的牺牲舍己，放下自己。至少在末日的大审判，耶稣基督他会亲自澄清，他会亲自证实。老实说，这是我能够在基督里舍己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按照当时的惯例，分刮被钉十字架刑犯的衣服是当刽子手兵丁的专有福利。同时这里也透露出执行钉十字架刑罚是四位兵丁一组， 第二十三节接着说，又拿他的礼衣，表示呢衣服和礼衣是两回事。那衣服分为四份，是指一件衣服拆散分为四份呢，还是除了礼衣之外的衣着配件，就像缠腰带、盖头套还有凉鞋等等分为四份？我们不确定，但是似乎衣服分为四份没有什么难题，礼衣是个挑战。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难处不在于怎么分四份，刀子拿出来划两下，或者是顶多三下就有四份的，是没有办法四份刚刚好等量，但是至少都差不多，是办得到的。问题在于从手工来看，礼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也就表示一拆开就没有什么价值的，就好像鞋子。印度圣人甘地在一次搭火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只鞋掉在铁轨上，这时候呢，火车已经开始启动了，甘地来不及捡起鞋子，于是呢，他毫不犹豫地将另一只鞋子呢扔在掉落的鞋子旁边。甘地的同伴都困惑不解，甘地笑着回答说：“让捡到的人有一双鞋子穿吧。”上下一片织成的礼衣，不仅仅有实用的顾虑，而且有价值的考量。第二十四节，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拆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由老天爷来决定是谁，那人就是个幸运儿。”努马兵丁四人照着他们可以知道的职责惯例来分耶稣的衣物，也顺着他们不可知的运气几率来研究耶稣的礼衣。然而实际上这不是偶发随机事件。第二十四节下半段，这要应验经上的话，指诗篇第二十二篇十八节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大卫在诗篇第二十二篇描绘他遭受身体的穷困和敌人的嘲笑，并且明显地使用了死刑的象征。大卫赤裸裸地阐述自己遭受离弃的深刻意识和感受。我鼓励大家这一两个星期让自己给沉浸在诗篇第二十二篇里，好好去思想感受体验经文，也可以当作是上个主日周鲁文牧师给大家每天读经五分钟的挑战。和其他福音书作者一样，使徒约翰也看见诗篇第二十二篇超越时空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甚至是这群兵丁如此行动的理由。不是说罗马兵丁拿着圣经照着诗篇的叙述去来做事，因为他们根本不屑犹太人的什么圣经，更不是说在违反他们的意识之下，罗马兵丁被强迫去分外衣为礼衣研究，都不是这样。而是使徒约翰看见神奥秘的、全能的、至高无上的在所有事上掌权，以至于事情照着神的心意进展并且成就，包括耶稣这位犹太人的王、神的儿子、弥赛亚舍己的苦难，也是与神的旨意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你我需要深入思想并且用信心来领受体会的。是不是因着耶稣牺牲舍己，因此呢他就应当得到一些礼遇？没有这回事。 相反的，经历苦难是舍己的一部分，而且经常是舍己不可少的大部分。耶稣舍己地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身体的每个部位每条神经都在拉扯疼痛的，精神情绪的每一个层面都在煎熬伤痛着。是怎么样的人会在十字架旁边忙着分礼衣，商讨谁得那礼衣呢？对耶稣没有怜悯的人，他们会忙着这些事情。耶稣为他们舍己，却承受他们没有怜悯的待遇，这是耶稣的舍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这样子对待耶稣吗？你我舍己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指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礼遇。如果得到对方的礼遇的话呢，舍己的大概就不是我们，反而是对方了。舍己的心态和行为本身就包含着面对承受经历没有怜悯的待遇。因此当我们遇上没有怜悯的时候，就不必大惊小怪，怎么会这样子。然而一样肯定的是，在基督里的舍己是与神的旨意连接在一块的。神都知道，神都纪念。在死亡前的一小时，耶稣不是完全被遗弃的。第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几位妇女在那里？四位相信跟从耶稣的妇女，伴随着耶稣。有点在对比前面四位敌对不信从耶稣的罗马兵丁。耶稣母亲的姐妹可能就是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的萨罗米，如果再对照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六节，也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如果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作者使徒约翰，加上约翰也是西比泰的儿子之一，我们大概就可以结论出作者约翰和耶稣是表兄弟。只是呢，在这本福音书中呢，约翰的风格是既不提他自己的名字，也不讲自己兄弟和母亲的名字。第二十六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传统上认为是就是写这福音书的使徒约翰站在旁边，就对他说，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是妇人，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用妇人来称呼自己的母亲是会让人觉得冷淡，没有亲情。因此呢，中文圣经呢就干脆翻译成母亲，来表达希腊文妇人那原本具有的礼貌性。另外的圣经学者认为呢，从耶稣出来公开侍奉开始，耶稣与自己家人就有另一层新的关系。也就是说，耶稣不是以玛利亚儿子的身份，而是以人子的身份来进行弥赛亚在这地上的侍奉。母亲，看你的儿子，不是说看看我，你的儿子，而是呢，看那站在旁边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说，母亲，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会取代耶稣做儿子的地位和角色，来保护母亲，来供应母亲。有人可能会有问题，为什么耶稣不把母亲交托给有相同血缘的弟弟或妹妹呢？到目前为止，弟妹还是停留在七章五节的状态，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而母亲是相信的。第二十七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的。 领受耶稣的托付，那门徒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职责。请问耶稣人在哪里？他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极度伤痛之中，耶稣还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耶稣为世上所有的人牺牲舍己，是耶稣他自己舍己。耶稣领受并且顺服父神的差派上十字架，不是耶稣的母亲上十字架。因此呢，舍己的耶稣也为母亲的需要做好安排，这是对母亲的关爱。我们知道舍己是一个崇高的行为，但是呢，舍己是一个出自内心自愿的行动，只能鼓励不能要求，做要求的是法利赛人。我只能鼓励大家在生活中牺牲舍己，活出新人，却不能强制要求大家，甚至威胁大家说，你不舍己的话呢，我就不爱你们，我就不牧养你们。到底是谁在牺牲，是谁在舍己？同时呢，舍己的范围呢是自己，不要拿别人的支票簿开支票，我舍己，结果呢自己没有付出什么，反而呢付代价的是别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人。以前呢，我常常这样子对待我的妻子 Jenny， 这不是舍己，这是慷他人之慨，是占人家的便宜，然后呢自己得到好名声。除非别人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也自愿地跟你我一块儿牺牲舍己，不然你我的舍己也包括为他人、为家人的需要有所安排，就像耶稣为母亲的需要有所安排。我的妻子 Jenny 是舍己，她和我一起过日子。我没有说她舍己和我一起配搭服侍，因为呢，教会服侍只是过日子的一部分而已。第二十八节，这时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毫无疑问，作者约翰晓得，在耶稣的心中，为母亲的安排是重要的，是必须的，是耶稣顺服父神为世人舍己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同时，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是知道把他带到这痛苦的时刻和马上面临死亡的所有步骤都是父神所计划的，而且死亡本身已经逼近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诗人大卫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节表达他的处境和心情，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人，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找不着一个。然后在第二十一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千万不要以为耶稣的喊叫我渴了像演员一样的在装模作样，耶稣经过毒打流血，加上在十字架上那炙热的大太阳正晒烤着，口渴那严重的脱水也是十字架刑罚的折磨方式。耶稣晓得自己正在应验这处经文，大概也知道他如果口头上表明自己口渴了，会促使兵丁给他一些醋。事情的进展也是如此，第二十九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龙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样子看来，耶稣舍己上十字架的每一部分，不仅仅都是父神的救赎计，在父神的救赎计划中，同时也都是耶稣顺服这计划的结果。 在基督里的舍己和甘心忠心顺服父神是分不开的。有一个器皿，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表示呢装醋的器皿不是突然有人拿出来给罗马兵丁使用，而是呢为着十字架刑罚早就预备好的。这里的醋呢是一种便宜的酸酒，很可能的基本上是为着这个兵丁他们执行勤务而预备的，顺便也预备了其他的配件，像海龙和牛膝草，做什么用呢？对两手分开，左右被钉在木头上，人又被挂在高于一般人身高的十字架上。第二十九节接下来的描绘就是在十字架刑罚中兵丁习以为常的动作，他们就拿海龙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塔口。口渴了喝一些饮料是不是比较舒服一点？哎呀好舒服哦。可悲的是同时也在延长痛苦，因为呢死亡才是十字架刑罚的终点。第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这样子看来耶稣说我渴了，就不单单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时呢也要让他那焦干的喉咙能够得到一点点的滋润，来发出声音说出成了。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为结束了，耶稣的生命就到此结束。你看再读一次第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结束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大家有没有读出来耶稣主动把自己给交出来，交给死亡，而不是死亡找上耶稣？若不是耶稣顺服父神上十字架受死，死亡是动不了耶稣的。然而这个字呢不只有结束的意思，更是有第二十八节各样的事已经成了的意思。耶稣完成了父神所差派所交托的救赎任务，因此呢这不是耶稣被敌人打败的呻吟，也不是无奈地顺服顺忍耐顺从的叹气，而是胜利者的喊叫成了，完成了父神的任务。低下头这个词语呢可以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相同的表达方式，让头有一个放下依靠休息的地方。耶稣在这地上没有找到枕头的地方，却在十字架上找到了。这是一个平静稳妥的死亡，是一个甘心忠心顺服父神的结果。这样子顺服父神的舍己肯定是讨神的喜悦。你有没有看到在基督里的舍己根本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恐惧可怕不安，刚好相反，在基督里的舍己是安息稳妥平安。你我愿意去经历吗？你我愿意踏出第一步吗？这是信心的第一步。最后我们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有耶稣基督的心智。如果你问我说呢，哎，我能不能做到耶稣的舍己？我的答案是肯定做不到，肯定做不到。但是既然你我基督门徒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是新造的人，只要有耶稣的心智就能够活出来。问题是你我是用什么靠什么去活出耶稣的舍己？ 只有新人才能活出耶稣的舍己。我们一起祷告。使徒父神，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自己的摆上，看到他这样子不为自己申辩，但是周围的人却证实，却在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说当我们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基督里舍己的时候，神你自己就会作为我们自己，作为我们的见证人。当我们经历到苦，经历到别人的没有怜悯的礼遇的时候，待遇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平静安稳，知道说呢，这是舍己的一部分。让我们有那样子的信心来回应你，也让我们能够看到说，我们这样子的舍己乃是在顺服父神的旨意，帮助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